中国疗愈故事22，疲劳易怒，头疼颈椎疼腰疼，脑雾，虚胖，经期感冒，睡觉不能平躺。感谢来自安有安静52岁已退休的分享，感谢公众号安疗网的收集和整理。一实践安东尼净化排毒疗愈法以前，我的身心疾病症状情况是这样的。安东尼之前做过甲状腺一侧切除手术，诊断结果是甲状腺微小癌懒癌。术前脑雾、虚胖、疲劳、易怒、头疼、颈椎疼、腰疼，每个月经期感冒，中医说我阳虚，睡觉不能平躺，只能侧身卷曲着睡，肩膀僵硬到每晚都要按摩一会儿才能入睡。二，我是如何遇到这个净化疗愈法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践的？甲状腺术后体质一年比一年差，2018年1月底术后连续吃优甲乐，无力、嗜睡、浮肿、失眠、腰疼、颈椎疼、头疼、夜间尿频，这些依然有增无减，反复复查，反复加药减药，医生建议增加营养肉蛋奶鱼，这期间为了有力气有精力，吃过两袋纯咖啡和一桶蛋白粉，最后导致严重便秘。后在抖音上刷到了神奇的西芹汁，很好奇，就深入了解。从22年10月6号开始执行西芹汁疗法。三实践以后，我得到改善甚至疗愈的身心疾病或症状有。大概实践了多久有效果？喝西芹汁之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首先改善最大的是睡眠，能平躺，后背变薄，肩膀柔软，晚上能睡踏实了，最多起夜两次。第二改善的是腰疼，安疗三年没犯过，偶尔头疼、颈椎疼都是在耐受的范围内。安疗前没有的口腔溃疡也出现过至少三次，我知道这是在排毒。目前只有脑雾还有 30% 没疗愈，高阶369期间脑雾有严重过和情绪不稳定。安疗三个月陆续断了优甲乐，一年半以后体检数据很漂亮，单子没找到。后来去新疆半年，这半年因为条件匮乏，没有机会喝重金属排毒，热量、绿叶蔬菜没跟上的情况下，做了两轮28天，引发排毒强烈，牙疼了一个月。毒素排不出来，甲状腺最后一项数值升高，人也浮肿一些。现在回来一年浮肿下去了，还未复查，但是我坚信安疗，给自己身体时间排毒，不着急复查。我第一年高阶369的时候上吐下泻过一次，很凶猛，就是那种张嘴往外喷的，能喷出去好远，像葫芦娃喷水一样，那次以后就跟涅槃重生一样，浑身轻松的感觉，眼睛也亮了白了。安疗前门牙见风难受，牙过敏不能碰酸，安疗后吃酸一点的橙子也不倒牙，门牙见风难受不知不觉好了。中医说我阳虚不能吃西瓜，安疗前的夏天一口西瓜都没吃，水果也很少吃，吃也是糖油混合一起吃，现在知道水果不能和油脂一起摄入，水果自由，从冰箱里拿出冷冻野生蓝莓直接破壁喝，除非很冷的天气需要放一会儿或者暖着手喝。安疗前怕冷，尤其是后背，一年四季喜欢有一只温暖的手搓背，现在好了 90%。 四，我觉得我得到改善是因为我在过程中做到了以下方面内容。安疗初期比较精进，走了一点弯路，心得是重视热量、绿叶蔬菜、补充剂，忌口一定要严格，还有活水一定要喝够，才能把病毒顺利的带出体外。五，在实践安东尼疗法中，我可能经历过的排毒反应有以下这些，大概持续了多久？我对排毒反应的看法，安东尼之后经历最严重的一次排毒反应，牙疼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次是因为在新疆，水果、绿叶蔬菜和各种活水严重不够的情况下，做了两轮28天净化法。毒素排出却没有活水冲刷，堆积在体内。 安聊一定要先学习后执行，注意细节很重要。六，我在实践安东尼净化排毒疗愈法的过程中走过的弯路有。有什么特别的独家安聊经验想要分享？本以为新疆是安聊圣地，所以去新疆半年就是踩了一个大大的坑。在水果、绿叶蔬菜不够的情况下做了两轮28天净化法，没有活水的冲刷自己承受不了。活水一定要每天至少2500毫升以上才能把毒素推出去，一定要先学习后安聊，要有一颗空杯的心，排毒补剂很重要，可以助力，有能力的一定要加进可能多一些的补剂。癌症患者最低限七大核心补剂 B12, 锌、柠檬香蜂草、赖氨酸、猫爪草、维生素 C、姜黄。七，总结，最后我想对 SOC, 安东尼、新老伙伴们说的话，感恩安东尼疗法。安疗不是特效药，把安疗纳入日常生活，改变饮食就是改变命运，补剂助力事半功倍。时刻以一颗空杯的心阅读安东尼的书籍、蜂鸟文章、安疗生活和小伙伴的分享，祝大家越来越好。了解问题的原因是疗愈的一半，剩下的一半是知道要做什么。这位安友的各类症状背后的原因如下：一、脑雾。脑雾的根本原因绝大部分与肝脏有关，部分与大脑有关。我们的肝脏是身体的毒素处理中心，面临数百种需要处理的各种毒素，其中一些毒素包括 EB 病毒。我们大多数人在忙碌的生活方式中持续分泌的过量肾上腺素，以及铜、汞、铝等有毒重金属等等，这几类毒素与脑雾密切相关。一、病毒神经毒素引起的脑雾。当病毒摄入毒素和或威胁健康的食物，诸如蛋、乳制品、鱼油等时，它们会排出更毒的毒素，诸如皮肤毒素或神经毒素。神经毒素则会通过肝门静脉移进入心脏，继而进入大脑，烧掉神经递质化学物，导致需要被传递的电子脉冲衰减并短路，造成各种脑雾、无法正常思考或记忆力衰退等症状。神经递质化学物遭到病毒神经毒素破坏，是导致脑雾背后的重要原因。二、有毒重金属引起的脑雾。另一个导致脑雾的原因是大脑内存在有毒的重金属，如汞和铝等。重金属在大脑内的沉积已经会造成病症，但当重金属氧化时，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重金属氧化就类似于在大脑内沉积的重金属桶开始融化，形成污流在大脑内流动，这会破坏其流经路径中的任何大脑组织，导致周围的脑细胞受到破坏，更多的电子脉冲被短路，神经递质被摧毁，造成脑雾的症状。这种类型的脑雾不同之处在于，重金属导致的脑雾是阵发型的，因为重金属的氧化是一阵阵的，因此一个人会有时感觉大脑清晰，有时则会出现脑雾症状，虽然也许不是每天持续出现症状，感觉像是大脑抽筋。三、过量肾上腺素分泌引起的脑雾。压力和疾病之间的真正关系其实是肾上腺素和身体器官的关系。巨大压力、劳累、悲伤、愤怒、恐惧等各种情绪、创伤性事件等都会导致过量肾上腺素分泌，这对于身体和各大器官则有类似于硫酸的腐蚀作用。同时，肾上腺素本身也会进入大脑，摧毁神经递质化学物，而且情绪风暴可以瞬间氧化重金属，造成破坏。如果与此同时，我们饮食结构也不合理，缺乏大脑所需关键营养果糖以及蔬菜中的各种矿物盐，这都会造成各种脑雾症状。四、其他毒素引起的脑雾。其他非重金属毒素也可能伤害神经与神经递质，扰乱大脑运作的能力，造成脑雾，诸如农药、杀虫剂与除草剂、各类有毒化学物质、化学类药物、 食品添加剂等。这一类型的脑雾通常没有病毒神经毒素导致的脑雾疲劳感那么强烈。甲状腺癌症，病毒加毒素及病毒的食物等于癌症。上述公式是癌症的成因，不同的病毒变体和不同的毒素在身体的不同部位会形成不同的疾病。引起癌症的病毒是疱疹病毒家族中的不同类型病毒，诸如 EB 病毒、人类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等的致癌变体。甲状腺癌症是体内具侵略性的致癌 EB 病毒变体发展到第三阶段攻击甲状腺时形成的恶性肿瘤，慢性疲劳。持续的慢性 EB 病毒第四期感染导致的神经疲劳。当病毒以威胁健康的食物为食时，汞、杀虫剂、除草剂、药物和石油产品会排出漂浮在身体内的神经毒素，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并逐渐削弱肾上腺和消化系统，也会让人感觉人能量值非常低。在更具攻击性的形式第四组 EB 病毒中，该病毒会产生一种医学检测无法检测到的低度病毒性脑炎，大脑微小肿胀。神经毒素充满整个身体，导致神经刺激，昏昏欲睡，敏感。60多个 EB 病毒变体中的任何一个，外加汞和铝等有毒重金属，都可以造成这种情况。高脂肪饮食会加速病情。偏头痛，头痛。当排除身体外伤原因后，头痛和偏头痛通常是由30多种带状疱疹病毒变体之一引起的。病原体会导致三叉神经、膈神经或迷走神经炎症，或也可能是60多种 EB 病毒变体之一生成的神经毒素充满了大脑内的神经元，使其发炎，或导致膈神经或迷走神经发炎。许多触发因素可能会触发头痛和偏头痛，诸如慢性脱水，包括因肝脏迟缓停滞而导致的慢性脱水，以及高蛋白及高脂肪饮食消耗大脑等器官关键的氧气、压力、情绪波动导致的过量肾上腺素分泌，和诸如汞、铝和铜等有毒重金属在大脑内充满了神经元。偏头痛和头痛也可能由香水、古龙水、香薰蜡烛和空气清新剂等引发。颈椎疼、腰疼等。带状疱疹病毒是引起腰椎问题、颈椎问题和肩周炎的真正原因。带状疱疹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神经发炎，造成各种疼痛和神经肿胀。我们的脊柱内其实没有什么多余空间，因此一旦神经发炎肿胀，则容易造成椎间盘被挤出原位。体内的许多神经都可能由于病毒攻击导致炎症，诸如坐骨神经、颈神经、梨状肌神经、臀神经、阴部神经等神经发炎会导致从背部到大腿、小腿和足部无法忍受的疼痛。带状疱疹病毒还会攻击肩颈的神经，造成颈椎问题和肩周炎等。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经历了脊柱手术之后，疼痛依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手术并没有去除掉引起问题的带状疱疹病毒。如果饮食上还有许多喂养带状疱疹病毒的食物，会导致疗愈变得困难。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壮，或者生活方式极其健康，诸如完全避开病毒喜欢的食物，情绪平稳，坚持运动等，病毒可能一直维持潜伏状态，终生都不会对我们造成明显的症状。但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旦不稳定，病毒就会离开其藏身之处，甚至在某个诱发因素导致大爆发之前就对身体展开小型突击。病毒一般会入侵下脊椎，让坐骨神经发炎。因此，如果你偶然觉得下背部疼痛，而且没有明显原因的反复发生，其实是带状疱疹病毒正在肝脏和脊椎之间来回穿梭。虚胖、体重问题。体重的决定因素是肝脏功能状况。当我们体内毒素累积越来越多， 这不仅会伤害肝脏及其功能，而且也会侵占本来应该是存储珍贵的战略营养储备的空间。长期高蛋白及高脂肪饮食之下，肝脏为了避免多余的脂肪堆积在我们的动脉和心脏内，避免糖尿病等各类疾病不得不吸收脂肪。如果每个人能取出自己的肝脏观察，许多人会观察到脂肪肝前期症状或脂肪肝。这和一个人的外表无关，许多瘦子的肝脏其实是肥胖的，只是效果还没有在外表上显现而已。对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却不会变胖的人而言，这只是意味着肝脏的脂肪或毒素储存功能还没有达到极限。肝功能不佳时会出现除了体重增重以外，还会导致诸如高胆固醇、高血压、青春痘、潮热、痛风、肝脏内的血管瘤、囊肿或肿瘤等各种症状和疾病，可能还伴有糖化血红蛋白 AEC 水平升高和糖尿病前期诊断等各种问题。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吃同样的东西不会变胖，到40岁以后即使注意饮食也会胖？这是因为肝脏问题会在几十年中悄无声息地累积起来，直到肝脏的脂肪和毒素储存功能有一天达到极限。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已经保持体重10年、20年、30年、40年或50年，但突然开始毫无理由的体重上升。这是因为随着脂肪沉积在肝脏中的积聚逐渐成型，最终会突然转变成体重增加，即使一个人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的改变。许多人会发现，当他们进行剧烈运动并注意饮食时，并不能阻止体重秤上的数字上升。在这些体重问题中，肝脏功能变得非常不佳，过多的脂肪、过多的肾上腺素或毒素已经使肝脏过度饱和。当肝脏处于这种状态时，不能正常处理脂肪，因此脂肪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聚集在肝脏中。之后脂肪在肝脏外部堆积，然后脂肪细胞开始在肠道积聚，最后到心脏和动脉内的脂肪堆积，腰围开始变粗。易怒，如果排除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也就是说，如果确定过去的虐待或痛苦造成的创伤不是导致一个人长期愤怒的原因，而是无法解释的愤怒，那么有毒重金属充满大脑的情绪区域和停滞的肝脏是背后的根本原因。一个人可以同时有这三种情况：创伤、有毒重金属和负担过重、过度劳累、停滞的肝脏。如果一个人的肝脏功能停滞，并且大概同时期经历了精神虐待，接触了有毒重金属，这会导致慢性愤怒更激进、更频繁的爆发。汞充满大脑的其他区域会导致其他神经系统症状，诸如疲劳。大多数情况下，慢性愤怒源于很久以前在童年时期接触过的有毒重金属。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毒重金属会老化并氧化，导致在生命的后期出现慢性愤怒。经期问题，感冒、发痘痘、疼痛、疲劳、忧郁、腹泻、胀气、焦虑、失眠、偏头痛与情绪起伏等女性经历的经期症状，实际上与例假无关。这是因为每个女性在每个月例假期间， 80% 的女性免疫系统都会用于生殖系统，这就类似于我们的免疫大军每个月有这么几天全都用于生殖系统去了，只有 20% 的常规军队在身体其他地方巡逻作战，这会造成防卫的疏松，导致病原体有机可乘，造成各种问题。不正常例假周期通常是当 EB 病毒在第二阶段进入子宫和卵巢之后造成的慢性感染引起的，这会干扰生殖系统的正常运作。避免可以喂养 EB 病毒的各类食物，诸如蛋奶麸质等，以及摄入大量疗愈食物，对于疗愈很关键。排毒期间要注意的关键点，避免热量不足。许多人在饮食改变时，很容易热量摄入不足。 因为高蛋白及高脂肪饮食的热量远远超过低脂饮食。热量不足人容易出现四肢无力、体重下降、掉头发等。保证充分的热量非常重要。排毒期间要注意的点，支持肾上腺。许多人肾上腺都处于疲弱状态。肾上腺健康对于我们整体健康和排毒支持都非常重要。一个很有效的支持肾上腺的方式是每隔一小时吃点水果和蔬菜组合，比如一根香蕉加几根西芹棒，或者椰枣加几根黄瓜或几片生菜。更多组合请参考肾上腺小时。这种做法也可以帮助我们保证足够的热量摄入。从以上的解释可以看出，这位安有体内的各类病原体和毒素是造成诸多痛苦的原因。即使看上去症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实际上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一样的。所以疗愈关键是去除致病病原体和毒素。这位安友看到的改善也是因为他去除喂养病原体的食物，诸如蛋、乳制品、麸质、芥花油、鱼油等，通过重金属排毒果昔去除毒素重金属，同时大大降低脂肪和油脂的摄入，显著增加蔬菜水果等食物的摄入，加入更多对抗病原体的疗愈元素和营养等，更多转向低脂纯素饮食。当体内病原体和毒素大大降低时，许多症状自然会得到改善或消失。疗愈不是直线前进的过程，而是前进三步，后退两步的过程。多年的病原体和毒素去除需要时间，请保持信心和耐心。随着坚持，会逐步看到症状的改善。